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16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香港多位知名的民主派人士星期二到法院接受审判，他们被控组织和参与2019年8月一场未经批准的大规模集会。上午到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接受提堂的包括民主党两位前主席李柱铭、何俊仁、支联会主席李卓人，以及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梁国雄等。前立法會議員歐樂軒在法庭上承認組織和參與了未經批准的集會，另一名前立法會議員梁耀忠就承認參與了未經批准的集會，其他人都向法官聲稱自己無罪。李卓人和梁國雄在法庭上高叫反對政治檢控。大約100萬人冒雨參與了2019年8月18日的那場集會，這個是2019年下半年香港民眾聲勢浩大的反送中示威抗議活動的一部分。缅甸警方对被军方推翻的领导人昂山素姬提出一项新的指控。昂山素姬的律师星期二对当地媒体说，昂山素姬被控违反了国家的自然灾害法，此前他被控非法进口无线电对讲机，法庭定在3月1日举行有关的庭审。缅甸军方在2月1日发动政变，将昂山素姬和多名政府以及是政党的高层软禁或者是拘留。軍方領導人說，去年11月的選舉出現舞弊，但昂山素姬領導的執政黨緬甸全國民主聯盟一直未作出合理的解釋。軍方接管政府是為了延續民主制度，並且聲稱會將權力移交給一年後大選的獲勝者。全國民主聯盟領導的政府否認了有關選舉舞弊的指控。過一個多星期以來，緬甸各地爆發大規模示威抗議活動，反對軍方接管政府，並且要求軍政府將昂山素姬係釋放。當局對抗議活動實施鎮壓，並且逮捕了很多人。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敦促緬甸軍方保持克制，不要對示威者動武，並且係釋放被拘捕的政治活動人士。包括加拿大、美国、英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内的共计58个国家的外长星期一签署了反对在国与国关系当中任意拘押宣言，反对一些国家将拘押外国公民当作为外交筹码。这项倡议是加拿大发起的。加拿大外交部长加洛说，来自各大洲四分之一的国家聚集在一起，话俾嗰啲因为外交利益而被任意拘押的人知，佢哋系并不孤单，佢哋与大家系企埋一起。一种非法同埋不道德嘅做法，使到各国嘅公民都处于危险之中，破坏咗法治，呢个系不可接受，必须要停止。佢仲话，支持宣言嘅国家数目证明咗呢个倡议嘅全球重要性。他說，這個只是一個開始，而家他們必須將注意力轉向尋找建設性的方式，來到建立和維持這個的國際的趨勢，結束任意拘押。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說，他榮幸地和加拿大以及其他的55個以上的國家一起支持反對在國與國關係當中任意拘押宣言。人類不是談判的籌碼，為了外交利益而逮捕人的行為必須要停止。据路透社报道，宣言没有针对任何国家。加洛华是为了向那些拘押外国人以及其他可能想这样做的国家增加外交压力。但是一名加拿大官员说，此举是出于对中国、伊朗、俄罗斯和北韩逮捕外国人的担忧。中国海警船星期一进入日本宣称拥有主权的尖角列岛，中国称之为钓鱼岛和它附属的岛聚附近的海域，引发东京方面的抗议。日本政府仲成立了对策办公室，因应中国通过海警法之后局势的发展。据日本媒体报道，星期一下午1点半左右，两艘中国海警船进入南小岛附近的海域，该岛是尖角列岛的一部分。中国船只随后接近日本渔船，作为回应，日本海上保安厅警告中国船只离开日本的海域。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严正的抗议。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说，东京对这个事件表示深切的遗憾，他指控中方违反国际法。日本共同社引述外务省消息人士说，除了向中方抗议之外，日本政府还在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设置官邸对策室，开展信息收集和分析工作。 德国一位负责跨大西洋事务的官员说，德国希望欧洲和美国加强跨大西洋关系，达成一项取消产业关税的贸易协议，展开对中国施加更大压力的世贸组织改革，以及建立一个联合碳排放交易体系，以保护气候。德国总理默克尔政府的跨大西洋事务协调员彼得拜尔星期一发表的与路透社进行的专访当中表示，德国和拜登总统领导的美国新政府应该胸怀大志，制定一个基于共同价值观和关注共同利益的雄心勃勃的议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李柱铭、黎智英等九名的香港民主派人士涉及到反送中运动未经批准集结开审。2019年6月初，香港爆发史前无例的大规模反送中运动，每一个周末的游行集会持续超过半年，期间民阵发起8月18号游行被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民阵改为流水式集会。民主党的创党主席李柱铭、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九名民主派人士去年4月份被警方拘捕，控告他们当日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会，案件在今日星期二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开审。被称为香港民主之父82岁的资深大律师李柱铭首次成为被告，而本案涉及的公安条例、警方禁止和平游行的权力以及上诉机制是否违宪，对香港人日后行使集会自由可能有深远的影响，令本案备受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9年8月18号，香港反送中运动白热化期间，民间人权阵线发起818刹停警黑暴力、落实五大诉求游行，申请由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游行到中环遮打道，并且在终点举行集会，但是警方只是向民阵发出在维园集会的不反对通知书，禁止游行和在终点遮打道的集会。民阵表示，参与集会的人数众多，担心维园场地不够容纳参与集会的市民，决定改为流水式集会。当进入维园的人数爆满，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和其他民主派人士就会带领参与集会的市民离开维园，往湾仔、金钟和中环等地方疏散，腾出维园的场地给其他有意参与集会的市民进入。民阵估计当日在铜锣湾、天后和维园一带有170万人参与818流水式集会，警方就估计在不反对通知书所列明的指定集会地点，同一时间参与集会的最高峰人数是12万8000人。事隔八个月，警方在去年4月大搜捕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支联会主席和前主席李卓人、何俊仁、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吴霭仪、梁国雄、何秀兰、梁耀忠和欧乐轩，合共九名民主派人士，指控他们涉及818流水式集会、组织未经批准集结和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两项罪名。案件星期二，即是2月16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正式开审。李卓人、何俊仁、何秀兰和梁国雄在开庭之前，在多名民主派人士包括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张超雄、善仲佳、李永达等人声援下，手持横额在法庭外高呼口号。
五大诉求，
自由民主，
和平集会无罪，
和平集会无罪，
政治检控可耻，
政治检控可耻。
李卓人会见传媒表示，本案关系到香港人和平集会的权利可能被剥夺。他又表示，2020年1月开始，警方以疫情为由禁止所有集会。他认为香港政府和警方剥夺市民和平集会和游行的权利。今次的案件是为香港人应有的宪法权利而战。
被告的是特区政府，被告的是律政司，被告的是警方，因为他们剥夺了我们的集会游行权利，剥夺了香港人应有的宪法权利。今天是为香港人的宪法权利加长征，为集会游行权利支持。
李卓人表示，反送中运动之后，香港的司法制度越来越接近一国，很多被捕示威者的权利都被剥夺。他批评香港的法律越来越荒谬。
我们看到的是无数的政治检控，我们见证着香港的法治的法律沦为一个政治是报复政治打压的工具，我们很痛心，因为除了我这件案之外，我们看到很多手足他们的权利被剥夺，他们被政治检控，很多手足现在入了狱，我们见证着香港法律越来越荒谬，初选都有罪，选自己的初选候选人都成为一个颠覆国家政权罪，我们看到很多言论入罪变成颠覆意图行为，我们看到很多抗警暴的手足就是被他打到坐监，这些我们都看着，我们觉得很痛心，香港变成这样。
李卓人表示，本案是众多司法抗争的其中一件案件，他呼吁香港人在牛年好像牛一样硬颈，为民主硬颈。
咁希望香港市民，我哋第日大家继续系高举我哋自己应有嘅民主自由权利，继续行落去。咁样牛年，我哋就要个个都好似牛咁，系硬颈，为民主硬颈。
李卓人又表示，除了香港之外，世界各地很多人民为了争取民主自由的怒火亦都在度燃烧，他们举起三指手势支持缅甸人民的抗争，反对军政府剥夺缅甸人民民主选举的权利，以政变推翻一个民选政府，他们高呼口号要求释放缅甸国务之政昂山素姬。
释放昂山素姬，
释放昂山素姬，
还缅甸人民民主权利，
还缅甸人民民主权利。
本身是律师的民主党前主席何俊仁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参与民主运动多年，以往和平有序的游行集会是不会检控，他认为香港的政治形势有所改变，当局似乎想利用高压的手段禁止以往一向被视为合法的游行集会。何俊仁表示，本案的检控尤其是公安条例的合宪性是受到挑战和质疑，他又表示如果被定罪是完全乐意接受一切的法律制裁。
今次那个检控呢是有很多法律原则的问题，甚至到呢嗰个公安法里面呢有啲条文佢合宪性呢係会受到质疑嘅。但除此以外呢，政府喺今次处理818案呢係好离谱，完全冇顾到公共嘅安全，我哋觉得不负责任，反为仲去检控一啲当时能够帮助和平安全疏散嘅人士。咁所以呢我哋喺啲基督原则去作出抗辩。不過，如果真係被定罪嘅話咧，我完全係樂意接受一切法律嘅制裁。
被稱為香港民主之父、82歲嘅資深大律師李柱明首次成為被告，而本案涉及嘅公安條例、警方禁止和平遊行嘅權力同埋上訴機制係唔係違憲，對香港人日後行使集會自由可能有深遠影響，令到本案備受關注。控方案情表示，民间人权阵线原本计划2019年8月18号在维园举行集会，并且由维园游行到中环和在遮打道集会，警方只是对维园集会发出不反对通知书，但是反对后两者，民阵因此上诉，被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驳回。控方又表示， 各被告明知如此，仍然以流水式集会为掩饰，在2019年8月18号当日带领市民沿原定路线游行到中环，在队头拉横额和叫口号，以刹停警黑乱港、落实五大诉求为主题，导致交通严重受阻。辩方就提出违宪挑战，包括将组织或参与和平集会游行定为罪行，是过度限制自由，而警方禁止游行的权力亦都可能违宪，尤其当集会游行的目的是批评警方，警方可能有利益冲突和有偏颇之嫌。同时辩方亦都质疑上诉委员会制度是不是公平公正公开。香港现行的公安条例当中，警方有反对集会游行的权力，十多年前公安条例曾经受到挑战，更加是由终审法院判决，本案被告梁国雄就是当年败诉的挑战者之一。不过当年争议聚焦在警方酌情权太过广泛，本案的议题就较为广阔和全面，构成新的挑战。这些法律议题亦都关乎另外几宗民主派人士涉及的反送中运动、非法集会游行的案件，包括2019年831、10月1号和10月20号的未经批准集结案，本案获安排先行审理，充当先例。欧乐轩和梁耀忠分别承认两项和一项控罪，押后至到3月22号求情，同案期如各被告答辩的时候表明不认罪。李卓人表示反对政治检控，梁国雄表示集会无罪，反对政治检控。由于要等候辩方在英国的专家证人有关群众管理的报告，控方暂时未能开案陈词。法官胡雅文将案件押后到星期三，即是2月17号朝头早再讯，预计审讯十日。以上是美国之音队的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针对前总统特朗普的弹劾审判在预料之中以无罪判决告终，不过党派政治在这次审判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受到政治学者的关注。据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报道，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家汉斯·洛埃尔教授收集并统计的数据显示，参议员最终投票有罪或者是无罪，与他们所来自的州的选民对前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程度有着不少的联系。很多参议员在投票前后都表示自己投票的理由是基于对特朗普究竟有没有煽动暴力的判断，或者是弹劾审判本身是否违反宪法。但洛埃尔教授数据却给出另一种解读方式，他发现在投下有罪票的50位全部民主党人里面，几乎所有人都是来自特朗普去年得票率低于一半的州，而绝大多数投下无罪票的共和党人都是来自特朗普得票率超过一半的州。而加入民主党投下有罪票的七位共和党参议员中，亦都有三位来自特朗普得票率不超过一半的州。参议员的投票选择和选民的政治偏好有直接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共和党人在投下无罪票之后给出模棱两可的声明，譬如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议员卢比奥，他在声明中认为参议院的这次审判违宪，应该让历史，如果必要的话，法庭来到裁决这些发生的事件。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也都投下了无罪票，认为审判违宪，不过他在随后的演讲中却直指特朗普对1月6号的事件负责。他说冲击这栋大楼的人相信他们是根据总统的意愿和指令，这种信念是影响力不断增强的错误声明、阴谋论、不负责任的夸张言论带来的可见后果。落选的总统一直通过地球上声音最大的话筒传递这些信息。洛阿尔教授认为麦康奈尔明白特朗普在共和党内依然拥有大量的支持者，但同时他希望能通过谴责特朗普来到拉拢那些并不支持特朗普或者是冲击国会山的共和党商界人士。 洛阿尔并不认为特朗普会在2024年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但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义将会被保留在党内。他说民粹主义之前就存在于共和党当中，不过特朗普绝对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这个在短短时间内不会消失的，对共和党领袖来讲这个会很艰难，就好像麦康奈尔这样对不同的群体传达不同信息会很艰难。所以我想这个是为什么共和党人不愿意背离特朗普，因为这个不单只是背离特朗普，也是背离一些选民，他们认为民主党在威胁他们，在说大话，他们需要在那一层面去战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都会是共和党的一部分。另外洛阿尔教授还提到了党派政治给予美国的权力制衡带来的限制，参与弹劾审判的100位参议员应该扮演的是中立的陪审团角色，但作为民选代表，他们必须很大程度上去考虑党内选民的偏好，所以他们所属的党派几乎决定他们最终会投下什么票，于是就给予本来应该体现立法权制衡行政权的弹劾机制的有效性造成影响。他说这个并不令人惊讶的，不过这个确实指出了我们的宪法的一些局限，亦即他的设计能否有效去执行他的初衷呢？在上个礼拜审判开始之前，从各个共和党参议员对传媒透露的信息，外界不难预测民主党没办法得到足够的票数来到定罪特朗普，包括左右两个阵营的民众都有人质疑这次的弹劾审判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洛阿尔教授认为民主党决定开启审判，除了因为他们的选民会支持之外，也是因为特朗普拒绝承认败选，让人对民主制度的未来产生担忧。他说特朗普的第二次弹劾审判结果是历史上得到两党赞成票数最多的一次。事实上特朗普是唯一一位在弹劾审判中受到自己党派成员反对的总统，这是一个信号，一种声明，将这些记录在案是很重要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当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上个月敦促他的追随者到华盛顿阻止国会认证他的民主党对手拜登当选总统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响应了他的号召。究竟这些骚乱者是哪个，是什么促使他们攻击自己政府所在地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在听到特朗普及他的盟友激动人心的演讲之后，数千人随后游行到附近的美国国会，估计有800人袭击了国会大厦。这场骚乱的强度和持续暴力令人震惊，导致包括一名警察在内的5人死亡，还有数十人受伤。在特朗普这个星期就一项1月6号煽动暴民的单一弹劾指控，而在参议院接受审判的时候，参与国会大厦攻击的200多名特朗普的抗议支持者已经被逮捕，并在华盛顿联邦法院面临各种的指控。这些骚乱者是谁呢？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攻击自己政府的所在地呢？乔治华盛顿大学极端主义项目的副主任谢默斯休斯说，起初看来他们好像大多数是一些傻瓜，随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开始逮捕支持特朗普的骄傲男孩和两个民兵组织的关键成员，将目光最焦点对准了极右的组织。现在在袭击发生近五个星期之后，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说大多数骚乱者不是极右翼团体成员，而是正常的特朗普支持者，就是他的政治基本盘的一部分。他们之中有医生、律师、建筑师和工业工商的业主。他又说他们面对的不单单是右翼组织的混合，而是一场以暴力为核心的更加广泛的群众的运动。芝加哥安全与威胁项目的罗伯特·佩普和海文·鲁比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之中这样写着话的。在众议院弹劾经理人这个星期在弹劾特朗普的审判之中播放的有关骚乱的录像，显示了充满仇恨的美国人冲入了国会大厦的令人震惊的画面，其中有些人拿着枪回撕催泪剂和取 旗杆以及长矛，而且似乎执意寻找并且打死政府的高官，包括当时的副总统麦克彭斯和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这些人都是在特朗普的怂恿之下游行去到国会，拼命斗争来阻止国会认证拜登在选举团之中的胜利。而特朗普几个星期以来一直错误地指称拜登的胜选是欺诈。佩普和鲁比说，了解这些骚乱者是哪个人，是开发对付这个新运动的工具的关键。他们警告说，如果不加以控制，这场运动很可能会发展壮大。研究人员又说，为了反制这种令人不安的事态发展，所需要的是缓和主流社会之中的大量人群愤怒情绪的途径。其他跟踪这些骚乱者的研究人员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休斯说，他亦都认为这些人代表了一个新的暴力极端主义的群众运动。但是他说，1月6号的事件不是几有可能重演，因为那些仅仅是出于好奇而参加了这次叛乱的人不会再急于参与这种的活动了。他又说，没人会去那里而无视法律的。如果有人试图再想做这样的事，他们会充分意识到自己要做紧啲乜嘢嘢。芝加哥大学的报告最后一次更新是在2月5号，不包括过去一个星期提出的指控。极端主义问题研究员布赖恩·莱文在加州州立大学圣佩纳迪诺分校仇恨和极端主义研究中心的主任，他警告说，有关这些骚乱者的数据还远远未有定论，而且随着调查的进行，骚乱者和有组织的右翼团体之间之前不为人知的联系可能会浮出水面。莱文又说，仅仅因为一名暴力骚乱者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极端主义组织的成员，并不会使到他的危险性有所降低。他又说，他们可能会在同一个极端主义自助餐桌上面用餐，但是你不一定非是要成为骄傲男孩或者誓言守护者的一员才能够属于同一个整体亚文化的群体，或者坚持某一些阴谋。为了深入了解骚乱者的背景和意识形态，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人员查阅了1500多份法庭文件和有关目前已经被逮捕的大约221人的媒体的报道。他们发现，和过去5年被逮捕的右翼极端分子相比，国会骚乱者是一个年龄更大、工作亦都更好的群体。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是白人和男性，66%的人年龄是34岁以上，85%有工作，13%是工商业主，27%从事白领工作。从地理上面来看，他们来自全美各地，而不单单是支持特朗普的红军。事实上，根据这份报告，其中一半以上是来自特朗普输给拜登的郡，这些郡往往是种族混合程度比较高，失业率亦都更加高。研究人员说，这些对拜登的很多支持者来讲将会是一个意外，他们可能以为叛乱分子是来自红军，就是乡村地区几乎全部都是白人，而且失业率高，远离拜登的大本营。在研究人员调查的221名的被告之中，有198人和民兵或者其他极右翼组织没有已知的联系，这些大约是总数的90%。研究人员将这些不属于任何组织的骚乱者描述为正常的支持特朗普的活动人士。有时又说，这些骚乱者之中的大多数属于他所谓的仅仅是出于好奇的一类，就是在参议院圆形大厅自拍的人。前休士顿警官塔姆范声称自己就是这样的一名参与者，他上个月被捕之前，范对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说，他去圆形大厅是为了看墙上的历史艺术品。伊利诺伊州的企业高管布拉德鲁克斯塔莱斯和另外5名骚乱者被捕之后，在一份声明之中说，他是跟随数百人穿过国会大厦的一组敞开的门，看看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根据休斯的讲法，一些骚乱者是夫妻档，而另外一些人就是带着他们的儿女进入国会。德克萨斯州的父子之母厄普特莫尔和前司厄普特莫尔对调查人员说， 他们是在度为庆祝前司的生日而进行的为期五日的旅行之中，参加了特朗普的集会，然后闯入了国会大厦。法庭的文件显示，前司说他进入国会大厦是因为他被人群包围了，而且这些是一生难得一见的事。苏联者的意识形态包罗万象，有时说要他们走在一起是一种信念，就是11月的选举被撤走，而他们需要阻止这些事。根据芝加哥大学的研究，到目前为止有23名反叛分子，也就是总数的 10% 已经被发现和各种极右翼组织有关联。13人据称是自豪男孩成员，这些是一个极右翼支持特朗普的组织，自称是一个饮饮啤酒俱乐部。星期四又有5名自豪男孩成员因为同1月6号骚乱有关而被捕。法庭文件显示，在攻击开始之前，自豪男孩早就开始策划，他们的首领恩里克塔里奥敦促他们隐藏起来。塔里奥在骚乱两日之前被捕，并且被禁止返回华盛顿。从那个之后，该组织其他两名知名的成员，就是37岁的组织者乔比格斯和30岁的军械士伊森洛尔迪恩，已经因为他们在骚乱之中所起的作用而受到指控。有时说还可能会有更多的指控。他提到当局已经向其他成员发出了逮捕令。除了自豪男孩之外，两个极右翼的民兵组织誓言守护者和3%者的9名成员已经受到了指控。在上个月，3名涉嫌为誓言守护者成员的人因为协调攻击国会大厦而受到多项的起诉。他们3人记录了自己在骚乱期间的行踪。他们说，是的，他们今天冲入了国会，所有人都遭受到催泪瓦斯，他们逼入了国会的圆厅，甚至进入了参议院。就他们今天创造的历史事件，媒体在这里讲大话，就连福克斯媒体亦都一样。38岁的誓言守护者，自封为俄亥俄州正规民兵指挥官的杰西卡·瓦特金斯在社交媒体上面发帖这样讲的：大众已知誓言守护者和3%者在招募现役和退役军人、警察和消防队员。根据这份报告，目前已被逮捕的民兵成员和其他右翼极端分子有40%的人有军事经验。瓦特金斯参加过阿富汗战争。在1月6号事件令人印象最深刻的画面包括苏联者携带的 Q 匿名标记和其他纪念品，但是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到目前为止在被逮捕的人当中，只有 8%， 也就是5-20人对 Q 匿名阴谋论表达过支持。这些同认为这种阴谋论多少有些准确的成年人的比例大致相似。这种阴谋论者称特朗普正是同一个崇拜撒旦的恋童癖集团展开秘密的斗争。目前被起诉的 Q 匿名支持者是雅各布前斯里，这位所谓的 Q 匿名满撒的又名杰克安杰利，他因为闯入国会大厦的时候脑袋顶住戴个红皮头饰，面孔涂住红白蓝三色而臭名昭著。他对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说，他是在特朗普的要求之下和其他爱国者从亚利桑那州前往华盛顿的。其他 Q 匿名者支持者并没有受到这么多的公众的瞩目。蒙大拿州的家用电器店主亨利·菲利普·勤采尔的在当地以用 Q 匿名者的壁画覆盖店面而出名。根据法庭的文件，它是一则包含在国会大厦内拍摄的一段视频的面书贴纸，上面写着说，冲入了华盛顿市的国会大厦，他们冲破国会警察，进入了好几个议事厅。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俄罗斯民众改变方式
继续
抗议活动。情人节这一日，在俄罗斯全国各地，示威者有些组成人链，有些高举着电筒，采取快闪形式抗议。他们要求关注日益严重的政治犯和政治迫害问题，同时表达对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和他家人的支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席卷俄罗斯，全国的反普京抗议活动仍是继续。 但示威活动改变方式，以十四号情人节呢一日嘅中午，喺首都莫斯科同圣彼得堡，数百名妇女组成人链，佢哋呼吁释放政治犯，同时表达对日益增多嘅女性政治犯嘅尊重。喺莫斯科最著名嘅鲁阿尔巴特步行街上面，女性示威者企喺俄国大诗人普希金夫妇塑像前面。他们胸前佩戴的纸牌上面书写着被关押的政治反姓名，他们还特别强调支持遭受迫害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的家人，尤其是纳瓦尔尼的妻子。纳瓦尔尼的妻子因为支持夫婿的活动承受巨大压力，他因为参加最近的几次抗议活动被当局处以巨额的罚款，住宅亦都被警方搜查。几日前他已经离开俄罗斯前往德国。參加人鏈示威活動的知名反對派人士莫斯科大學教師加里亞·敏娜說，他特別想聲援正在等待判刑的地方女反對派人士舍普琴科。舍普琴科既是三個小孩的單親母親，亦是由目前流亡國外的前首富霍多爾科夫斯基所創建的一家反對派網絡，在南部罗斯托夫市分部的负责人。舍普琴科被当局指控为外国代理人机构服务。加里敏亚娜说，在软禁期间，舍普琴科的一个小孩去世，这位女活动人士很可能即将被当局判处五年的徒刑。加里亚敏娜本人因为多次参加反普京集会和其他反对派活动，她没多久之前被判处多年的徒刑，并且缓期執行以及巨额的罚款。加里亚敏娜因此可能丧失在莫斯科大学的教职和莫斯科市北部一个区的区议员的职位。莫斯科的人链示威活动受到了被认为是警方暗中支持的一些民粹团体的骚扰，这些民粹团体的人士指责示威者受到不约支持和获得西方美元的奖励，利用有背景的民粹团体实施破坏。这个策略和场面经常出现在今日的俄罗斯大城市的一些抗议活动之中。在圣彼得堡，女性示威者情人节当日在市中心涅瓦河畔在史大林政治迫害纪念碑附近组成人链，他们胸前同样佩戴着写有政治反姓名的纸牌。示威地点距离圣彼得堡市安全局的总部无几远，而隔河相望的是史大林政治迫害年代臭名昭著的克里斯托夫监狱。示威者先向圣彼得堡的政治迫害的纪念碑献花，他们表示俄罗斯近期出现了大量的政治犯，非法拘捕和政治迫害事件急剧增多，他们不单止对此抗议，更会与受害者们团结和站在一起。示威者还表达了对已故女记者斯拉维纳的敬意和哀悼。斯拉维纳生前在伏尔加河畔的夏洛夫哥罗德市拥有和主持一家反对派的网站，因为他坚定的反普京的立场，他的住所和办公室被经常遭受到搜查。由于不堪政治迫害的压力，斯拉维纳几个月之前留下丈夫和家人在当地市中心的广场视坟身亡。示威者还朗读了圣彼得堡女诗人阿克马托娃的诗歌。在三十年代斯大林大清洗时期，阿克马托娃唯一的仔当时被秘密警察逮捕入狱，为了寻找他的仔的下落，阿克马托娃曾经在涅瓦河对岸的克列斯托夫监狱之中，有时一日要等待十到十八个小时。阿克马托娃和另外一名女诗人茨维塔耶娃被认为是上个世纪俄罗斯和前苏联最杰出的两位女诗人，但是在苏共统治和政治迫害的阴影之下，两个人的命运都非常之艰辛和悲惨。茨维塔耶娃的丈夫和她的女儿在斯大林政治迫害年代先后被处决和狱中自杀，因为十分后悔轻信苏共宣传，从定居的巴黎返回到苏联。茨维塔耶娃亦都在1941年自杀。在另外一个俄罗斯主要的城市达坦斯坦共和国首府黑山市， 情人節當日的中午，有數千的民眾參加了在市中心克里姆林附近的反政府集會。集會的組織者說，這次集會的主要訴求包括釋放政治反同、停止大規模逮捕反對派人士、反對政治迫害、抗議當地警方濫用暴力。因為在最近的幾次支持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的示威活動當中，警方的驅散行動非常粗暴。情人節當日晚間，俄羅斯全國各地的民眾紛紛走出家門，在居民小區的院裏面，在公共廣場，他們手舉手機和手電筒表示對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的支持。這次活動的主要口號是比愛戰勝恐懼。這個活動亦都將很多過去從不往來的鄰居聯合了起來。納瓦爾尼的總部發布的消息說，這次手電筒快閃活動的覆蓋範圍從東部離白令海峽不遠的堪察加半島開始，一直到西部波羅的海岸邊的加里寧格勒地區結束。在鄰近中國的濱海邊疆區、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等地，都有很多民眾加入到這次的快閃行動。很多俄羅斯人權活動人士說，普京政權目前對政治犯的迫害程度已經超過前蘇聯的時代。長期關注政治犯狀況的人權組織紀念碑中心說，目前俄羅斯被列入政治犯的名單人數已經達到76人，這些並不包括因為宗教原因被迫害的人士。因為政治因素，目前被調查和有可能被判刑的人數已經接近500人。關注政治犯議題的活動人士達維吉斯說，實際情況可能比公開的統計更為嚴重，因為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等大城市的政治犯狀況通常容易被外界關注，但是在俄羅斯地方上面，政治犯的狀況非常之差。達維吉斯說，在地方上那裡的迫害和打壓氣氛更加嚴重，而且更較少被外界所知。而另一方面，當局亦都將很多案例保密，不對外公開，這些導致政治犯的處境更加惡劣。為了阻止情人節當日俄羅斯民眾的抗議，俄羅斯各地警方在幾日之前曾經登門拜訪很多活動人士，警告他們參加這些抗議活動之後的後果和可能面臨被處罰的風險。多家俄羅斯自由派網絡媒體因為刊登納瓦爾尼總部有關情人節晚間快閃活動的報導，受到官方媒體監管部門的警告，相關報導亦都被撤下。在布良斯克和其他一些地區，當地的一些大學生被校方警告禁止參加手機和手電筒快閃行動。莫斯科的一名醫務工作者在社交媒體上面發布了他參加快閃活動的照片之後，2月15日上班之後就被醫院解雇。但雖然是這樣，抗議活動仍然席捲俄羅斯全國，反映了民心所向。俄羅斯著名政治學者帕斯圖霍夫最近撰文分析解釋普京政權的處境，文章認為普京體制目前正是處在崩潰之前的第三階段，主要表現就是高度專制和極權，對內更加嚴重的政治迫害，對外更加容易從事軍事的冒險。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中国大爆发，以致酿成全球性的灾难，被外界认为是由中共当局的信息封锁和误导性宣传所造成的。在世界各个主要经济体当中，中共当局应对疫情的经济措施别具一格。一些批评者说，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援助外国十分之大方，甚至为此获得大撒币的名声。但是在援助遭受疫情灾害的中国民众方面却十分之吝啬，中共为什么不能够向中国民众发放他们急需的直接救济呢？各方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讲法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部分评论家和观察家说，
中共並沒有向中國民眾發放急需的直接援助，之所以在中國國內和國際間受到引人注目，一個主要的原因是習近平本人以及他掌控的中共宣傳機關，自從他在2012年上台以來反覆大力宣傳說他最牽掛的是困難群眾，他們究竟吃得夠不夠，住得怎樣。不過在千百萬以至上億中國困難群眾食住成萬年題之際，習近平就好像並不牽掛或者關心他們的困難。而同時在千百萬以至上億中國人因為疫情而陷入困境之際，中國政府就對外國和外國人顯示出關懷備至、體貼有加、熱心援助。這種局面令到很多觀察家和批評者感到不解的。在用國際間最常用的互聯網搜索引擎谷歌搜索中文關鍵詞英國、疫情、援助，公眾可以看到排列在最前頭的幾個搜索結果是包括英國將援助疫情下暫停營業的企業、英國經濟財政大臣將推出更多金融援助措施支持受疫情衝擊企業、疫情簡訊英國向受封鎖措施打擊的企業追加46億英鎊援助。而用谷歌搜索中文關鍵詞德國疫情援助，公眾就可以看到排列在最前頭的搜索結果是包括德國計劃援助中小企業每月最高50,000歐元、德國聯邦政府對抗新冠疫情援助措施，以及被指援助計劃申請門檻過高，德國準備延長並擴大經濟刺激。而用谷歌搜索中文關鍵詞日本疫情援助，公眾可以看到排列在最前頭的搜索結果是包括日本新冠疫情援助金僅發放給優等生、中國外交部就中方是否準備對日本疫情的情況提供支持或者援助等答問、日本疫情告急中國援助已安排。而用谷歌搜索中文關鍵詞中國疫情援助，公眾可以看到排列的最前頭的搜索結果是包括外交部、中國政府已經或正在向127個國家和4個國際組織提供物資援助、中國給全球戰役送來希望之光，以及中國已組織實施對89個國家和4個國際組織的抗疫援助。各個搜索結果清楚地顯示出與英國、德國、日本等主要的經濟體比較，在疫情援助方面，習近平所統御的中國政府的突出表現是熱心於外國而不是對本國提供援助。在這個百年不遇的疫情肆虐之際，與對民眾提供直接援助的世界各個主要經濟體比較，中國政府熱心外援、對內吝嗇、拒絕對民眾提供直接援助的做法，不單止引起中國國外的觀察家的紛紛議論，亦引起中國國內公眾的抱怨。部分觀察家認為，在禁止妄議中央、違者後果難料的當今中國，中國公眾的憤怒和抱怨並沒有任何一間媒體願意或敢於報導，但是這些被官方媒體忽視的抱怨聲顯然是足夠大的，以致引起了中共中央機關部、人民日報旗下的小報、環球時報的主編胡錫進的反應。在今年1月28日，胡錫進通過新浪微博發帖說，新冠狀疫情造成的經濟損失的表現會是多方面，其中之一就是一些物價會上升，還有可能有普通通脹。我相信世界大部分地方都是这样，中国去年 GDP 不理怎么讲还是正在增长，肯定有很多国家的情况比中国糟得多，有些国家比每一个人发钱，但那些属于控大家，都发钱就是基本等于都不发钱。胡锡进的这一则微博触及了当今中国的一个禁忌话题，这个就是有其他国家向遭受疫情之灾的民众提供了直接援助。中国当局以及当局掌控的媒体自从疫情发生以来刻意回避这个话题，所以胡锡进的微博贴在中国网民当中是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和反响。众多的网民批评胡锡进明显是在讲歪理，有人就反驳胡锡进说，都要求纳税基本等于都要求不纳税，都要求爱国基本等于都要求不爱国，都要求配合防疫等於要求都不配合。中国退休的资深记者高瑜就说，胡锡进这个讲法显然是一种高高在上不理人民死活的做法，对中国众多因为疫情而丧失生计吃喝无着的百姓来讲，能够得到几千元人民币直接援助明显是十分必要亦是十分迫切的。高瑜说，
损现在都成他们都是多大的。
高瑜话呢啲都系救命钱，对有钱人嚟讲连锦上添花都讲唔上。咁而家中国嘅权贵富豪，佢哋大部分咧系好大嘅大款，几十亿上百亿上千亿。咁佢哋需要几千蚊嘅救助款咩？咁但系对于穷人家嚟讲，呢、这个就系救命钱啦。尤其喺疫情期间，绝对系雪中送炭。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话：，令人遗憾嘅就系胡锡进被好多中国人认为系中共当局嘅鹰犬，总系替中共最高当局嘅冲锋陷阵，替当局讲当局自己唔好意思直接讲出嚟嘅说话。唔好俾民眾提供直接救助援助呢一種話咧，正係當局唔好意思提出嚟嘅，咁所以就胡錫進講出嚟啦。咁但係胡錫進所講嘅説話有部分可以呃人嘅技術含量，咁所以需要認真對待。謝田話：，
他實在在盜用這個另外其他國家有一些這種叫 universal income 這種理論。有在那样国家的话，你如果就比方说给你，
谢田话胡锡进实际上是盗用部分国家的普遍收入的理论，在正常的国家正常的时候，假如俾每一个人都向他们发钱，所有人收入都增长了，物价亦会上升，出现通货膨胀，跟冇发钱一样，在正常的国家并冇瘟疫造成的停工，在全员就业的情况之下，普遍发钱会有这个可能。谢田话：胡锡进显然系玩紧缘木混珠嘅骗人把戏。佢话中国而家嘅情况唔系全员就业，咁中国嘅产业链转移外移，导致企业下岗嘅工人增加。佢睇到嘅一个最新嘅统计就系中国有1亿2千万人失业。喺呢个情况之下，喺根本就唔系全员就业同经济正常发展嘅情况之下，瘟疫造成1亿2千万人完全失业，佢哋嘅储备慢慢消耗殆尽。喺呢个时候，香港嘅发展系有必要噶。在谢田眼中，胡锡进所玩的另一个忽悠人的骗人把戏，就是暗示发达国家和民主政体对民众的援助是盲目的，普遍撒胡椒面式的援助。但是发达国家和民主体制根本就不是胡锡进所暗示的一种傻瓜，而是从特定目标考虑设计和执行针对民众的直接经济援助。他的目标的宗旨是救助最需要救助的人和企业。台湾呢方面嘅做法咧，就被谢田教授认为系属于最好嘅。谢田话：台湾中华民国政府知道，要系发展，好多人可能就传起嚟。咁台湾需要发展帮助人民，亦需要帮助小企业、帮助商业。假如派钱，人民将佢传起嚟，咁嗰啲小商企业咧，亦系得唔到嘅。咁台湾咧就发呢个购物券、消费券，咁样就救助咗同穷人，又帮助咗小企业。佢觉得台湾做得系最好嘅。而同時，在美國自從疫情發生之後，美國聯邦政府已經兩次直接向社會大眾發放救濟金，兩次直接的現金救濟款發放都是有針對性地以救助低收入的人士為首要的救濟目標。而最近的一次，亦即是去年12月發放的現金救助為例，美國政府的發放標準就是調整之後的總收入低過每年15萬美元的夫婦可以得到1200美元的救濟款，隨後隨著收入的提升，救助的款額數額就逐漸降低，調整之後總收入高過每年17萬4千美元的夫婦可以得到救濟款項就降低到零。結咗婚的夫婦仲可以每有一個17歲以下的兒童再額外得到600美元的救濟金。中国国内外的部分观察家认为，过去20多年里面，胡锡进和他主编的《环球时报》经常讲一些中共当局舆论管制部门禁止中国国内其他媒体触碰的禁忌话题，从而为中国公众打开一个表达自由的疗房。在疫情期间，政府是否应该向民众提供直接援助问题上，胡锡进的言论显然也发挥了这种作用，唔使到中国人得以借住批驳佢嘅机会，间接地抨击以习近平为首嘅中共当局唔理困难群众死活。喺胡锡进发表其他国家向民众发钱基本等于冇发钱嘅讲法之后咧，成千上万嘅网民发出咗强烈嘅批评，导致中共嘅网管当局被逼要采取紧急措施封杀网民嘅讥讽同批评。被中共网管当局封杀删除嘅网民意见就包括。胡锡进话：有啲国家向老百姓发钱，呢个系氹大家，到发钱等于冇发钱。边个能够话俾我知胡锡进讲嘅逻辑？点解到发钱等于都冇发钱呢？ 我倒是没有建议都发展的，我建议向困难的群众发展。始终疫情对他们影响很大，但是这个并不等于说都发展的国家都在哄大家，都发展等于不发展。胡锡进讲到这个程度基本上等于无面。其实财政平衡的话，每个人发1000元就需要加税，一般还是加在收入高的行业和人群身上，其实还是肌肤制群来的，老户应该要支持才对。另一个网民就说，写文案睡不着，就看到胡锡进说向全民发1000元等于没法，这个是对经济系统理解有误。基于商业银行贷款的现代货币体系，通货膨胀几乎一直存在的，在平时增发的大量货币通过贷款从金融系统上层流往下层，最后就以工资的形式流动到每个普通人手中。有能力借到最多钱的金融体系，上层最先拎到新的钱，上层先花，通货膨胀带来贬值，对他们几乎没有损伤。随着新钱往下流动，市场价格随之发生变化，最后拎到新钱的普通人迎接最大的价格升幅，承受最大的贬值损失。向全民发1000元同通胀反而其道而行，相当于一次性被所有人发新钱。而在这个时候，市场价格的滞后性仍然存在的，民众可以拎着钱来购买他们想要的东西。对生产者来讲，部分利益有关的产品的销量上升，而那些生产利益并不相关产品的企业将会承受印钱的损失。为所有人发1000元，是在金融系统上下层层面上公平性地得到最大保证的一次通胀，是基于贫富差距的公平主义。鉴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对民众直接援助的必要性和有效性是有目共睹，鉴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民众迫切需要政府的直接援助，中国政府为什么要拒绝向民众提供援助呢？美国南卡罗来大学艾肯商学院的教授谢田说，这个不是习近平掌控之下的中共当局的这种做法，并不是出自一时的怪癖或怪招，而是由中共政权一以贯之的本性所决定的。他说这个本性就是中共掌权70多年到今日，他从来都没有向老百姓发过钱，他只是吞噬人民的财富，从来就没有将吞噬的钱吐出来。他说看到今后亦不会这样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来自尼日利亚的恩戈齐奥孔乔伊维拉有望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他将成为世贸组织首位非洲裔和首位女性领导人。而较早前他的南韩竞争对手退出了角逐，拜登政府也逆转了特朗普政府之前对这位前尼日利亚财政部长的反对立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报道。
拜登政府在星期五是发表声明，表达了对奥孔若伊维亚拉的强烈支持，赞扬他在世界银行的工作经验以及领导尼日利亚财政部的经历，并且承诺在必要的改革方面与他合作。这些最新的事态发展结束了几个月以来围绕这个全球贸易组织领导层的不确定性，并且为世贸组织成员国完成一项基于共识的进程，确认奥孔乔伊维拉为下一任世贸总干事扫清道路。这位前世界银行高管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在我们面前有重要的工作要一起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已经准备好和奥孔乔伊维拉合作，并且提到他因为他有效的领导能力和在管理一个成员多元化的大型国际组织方面的丰富经验而受到广泛的尊重。这个声明说，拜登政府期待和世贸组织新的总干事合作，找到前行的道路，为世贸组织实现必要的实质性和程序性的改革。上个星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仲承诺在该机构的改革问题上进行正面、建设性和积极的参与。特朗普政府在去年10月世贸组织轮选小组推荐奥孔乔伊维拉担任该机构的负责人之后，阻止了他的候选人资格。这项决定需要成员国协商一致达成共识。美国的有关专家说，特朗普政府反对他出任世贸组织领导职务最主要原因是他和中国政府关系密切。奥孔乔伊维拉是中国发起的亚投行的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另外一个原因是特朗普政府认为长期在世界银行担任高管的他在意识形态上与全球主义者过于一致。 自從巴西籍的總幹事羅伯托·亞澤維多去年8月提出一年離任以來，這個總部位於日內瓦的國際貿易監督機構就一直是沒有總幹事。他的繼任者必須應對新冠病毒所引發的經濟衰退、美中關係緊張以及日益加劇的保護主義。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那就結束了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